2022年6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将会开始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条例，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这项法律由拜登总统在2021年12月23号签署生效。该个法案规定，美国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是没有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2022年7月，英国诺丁汉大学权利实验室的发布了一份题目为是让对新疆制裁行之有效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现时强迫劳动发生主要是有两种的情况，一是新疆的职业技能以及教育培训中心违背个人意愿强迫他们进行劳动，其次就是向内地输送少数民族劳动力。2022年6月1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了一份预防来自中国由强迫劳动开采、生产以及制造产品的策略，里面重点提到了重点防范的四大类的产品：服装、棉花、番茄以及硅原材料制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在8月4日举行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分享了他对此法系实施以来的见解。他表示，对于企业来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最大的影响就是现时企业在供应链问题上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企业一直以来当然都要关注供应链的问题，但是以前或者很多的每个公司侧重点不同，但是现时在每个企业都要需要守法，要尽可能深入的去调查供应来源，这个并非易事。参加研讨会还有是美国国家零售业联盟的供应链以及海关政策部副主任戈德。戈德说，过去几年里面，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加大了对来自新疆产品的检查力度，主要是针对服装、护发品、太阳能产品、多晶硅以及是番茄制品。根据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从2021年10月1号到2022年6月30号，海关发布了6份的扣押令，包含超过2000批的货物。海关目前还未有披露这些被关押的货物是否已经被放行。戈德介绍，被扣押的货物的公司需要提供清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不存在强迫劳动现象。这个就是意味着他们必须要一直追踪到原材料的第一站。戈德说，棉花是该处的重油，生产多晶硅以及太阳能板的沙是从那一道来的，番茄是从哪一道种的等等。这个当然对很多的企业来讲是很困难，因为他们往往只是跟下一层的供应商打交道，再追踪到更下一层的供应商，还有他们下面的供应商，这个是非常之困难，但是这个正正是现时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根据乔纳德·戈德介绍，美国政府在加大执法上做了很多的努力。2022年国会拨款$3000万给予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用于加强实施反强迫劳动法的监察，并且明年还要再拨款$7000万。而另外，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会增派300名的执法人员配合反强迫劳动调查。但是戈德强调，这个对企业来讲是一个挑战，法律生效之前只是给予了企业是180日的时间来调整策略。对于企业来讲，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如何遵守法令，他们需要在法令生效之前调整好新的策略，但是现时他们是时间不足够。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在2022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里面对新疆的经济组成了是详细的分析。该个报告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2019年新疆的国民生产总值组成里面有 51.6% 是来自第三产业，35.3% 是来自制造业，13.1% 是来自原材料以及农业。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的经济活动在世界市场有它们独特的地位。 从全球范围的产出量来看，新疆有几大类产品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其中长绒棉占全球产量 54.22%， 其他的农产品占据全球产量较高的是有普通的棉花、瓜类、番茄、辣椒亦是核桃。同时新疆亦都是中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出产包括是原油、煤炭、天然气、硫化铁、镍、铜、锌等多达138种的矿物。新疆能源产出大部分是为国内所用，但是加工制成品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出口。2019年新疆的棉花总产量大约为500万吨，占了全球产量的 19%， 其中大量的新疆棉花被运往中国内地制成纱线、纺织品，亦是服装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国。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禁止进口由新疆棉花为材料的制品，但是很难阻挡新疆棉通过其他的渠道进入国际市场。新疆的另外一大农产品是番茄。2019年新疆生产了 35.6 万吨的番茄酱，占世界番茄酱总量的四分之一，和棉花种类的类似。番茄的种植亦都涉及到大量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季节性工人，所以发生强迫劳动的可能性非常之高。美国在2021年禁止进口新疆番茄酱，但是并未能够完全阻止番茄酱通过其他的渠道间接进入北美以及国际市场。除了占世界产量 25% 的番茄，以及 19% 的棉花，新疆还出产了世界 40% 的多晶硅、22% 的碳化钙、10% 的人造丝，以及 13% 的风力涡轮机。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从新疆对世界各国的出口额来看，2020年最大的前几名出口国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对美国的出口额是3亿美元，仅仅是排名第八。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指出，虽然来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了新疆经济活动和出口的大致局面，实际情况远比此是复杂，因为很多的情况底下，由新疆出产的原材料在其他的地区和国家被加工成其他的产品，再出口到全球各地。8月4号的研讨会上面亦都涉及到中国政府对此的应对。由于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面极其不透明亦是不合作，如何理解以及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亦都给予了政界亦是学界带来了很多的不同意见。艾伦说，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任何关于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不理是怎样，法律就是法律，美国公司必须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他是相信中国政府亦都是理解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如果觉得美国公司不公平对待他们，亦都会采取反制措施，虽然目前并未有相关的法令出台，不过他强调中国亦都并不想是让出口中国产品的美国公司夹响是法律的困境当中。艾伦总结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甚至是三民主义盛起，所以很多跨国公司不得不格外小心，几千家的公司在中美两国都有生意，如果你是这些公司的执行官，这样你在这两个市场上的交流手法还有如何展现公司都是需要极强的准则性，因为这两国的市场都不能够失去。瑞典服饰品牌 H&M、 亨莱斯、毛里茨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不想变成这样，如果要避免在法律冲突当中受困，还要避免民族主义情绪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整个公司上上下下都要极强的准则，这个是非常之困难。2020年9月，瑞典时装公司 H&M 因为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相关报道以及指控发表声明，声称不同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亦都不从该个地区采购产品或者原材料。2021年的3月，这个声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抵制 H&M 运动，亦就是从众所周知的新疆棉花风波。 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动员力挺新疆棉，抵制启用新疆棉的企业，还引起了一些中国企业退出良好棉花发展协会。2021年3月31号 H&M 首席执行官透露，在中国关闭20家的门店。克雷格艾伦补充说，现时已经看到各大公司在追踪供应链以及物流记录上面水平都比以前是提升了很多，但是要做到这个成本是很高，所以紧接下来产品就是会涨价。郭德说，这次的反强迫劳动法的实施亦都对于在全球范围反强迫劳动极具是有价值的借鉴意义。世界其他产业亦都存在着强迫劳动现象，比如是可可的种植，还有捕鱼业，多年以来都有严重的强迫劳动发生，所以这次执行这个法规亦都给予了其他的行业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说，对于企业来说，要将供应链从头至尾追踪得是清清楚楚，无疑是非常之复杂，需要耗费的时间亦都是很长。他说，这个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而言，但是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在自己的供应链里面存在着强迫劳动，这个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他们本来就必须要做的，现时是要做得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